好，所以我们就正式要开始旧约的第一章，也是整本圣经的第一章哦，就是创世纪的第一个部分。简单来说，创世纪到底要讲什么呢？它实际上讲的是各个事物的起源哦，天地万物啊，这个宇宙怎么来的，那人类怎么来的，包括说人的这个罪怎么来的，那神的救赎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家庭怎么来的，这个文明世界是怎么来的，那各国是从何而起的。那这些事情呢，事实上在创世纪都有讲到这些事情哦，所以其实创世纪是讲了很多事情的起源。那但是呢，这由于这个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分两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在讲跟全人类相关的，包括整个宇宙创造，然后人的堕落，那以及两个很特别的事情，一个就是有大洪水的事件，一个是这个巴别塔这个事件。所以我们今天会讲这个第一个部分。那在下礼拜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这个第二个部分哦。那介绍了以色列这个神的这个拣选，以色列家族开始哦，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所以这个会留在下礼拜的时候，我们再仔细来讲这个事情。那在进入正式的这个圣经的这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一些这个理解这个圣经的一些方法，因为其实在创世纪很多很难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些东西哦，比方说，哎，这个神真的花了六天就创造好这世界吗？那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先创造这个光，然后才创造了太阳啊，这些这个东西。那以我们现在来看呢，就会觉得说好像有很多的事情，或者是说，哎，为什么圣经要讲到这事情，我们其实可能不太清楚哦。所以我借用别人的投影片呢，稍微讲一下。这个圣经呢，是神呢给我们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呢，借着先知和使徒来启示他的这个心意哦。当这些先知和使徒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事实上有他的一些这个历史啊、文化这些背景。那所以其实他会用一些当时人可以懂的理解的方式呢，把它写下来。那加上呢一些这个使徒啊、这个先知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语法呢，把它写下来。那这个是，所以圣经的这个完成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直接去把圣经呢拿来直接应用的话，可能在很多地方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或者觉得说好像不是很理解哦。那比较好的方法呢，可能我们就是像主日学啊，或是有这种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透过这个了解语法，然后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藉由我们圣灵的这个光照呢，让我们可以对神的话呢有一点点的了解。那了解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再从上而下，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一些这个环境啊，和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每个人的神的这个带领呢，让我们真的能够去应用出这个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这个事情哦。所以今天的这个讲解呢，可能除了介绍当时的一些环境背景之外呢，也可以讲一下说，因为这个解经这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代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除了有这个旧约之外呢，我们另外有新约，事实上神的这个启示在新约里面很多都已经完备了。那借着新约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更了解当时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除了这个相关背景介绍之外呢，也会希望呢透过这个新约来了解一下神当时讲这些事情，介绍这事情呢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意义哦。那这些事情呢，很多事情呢可能是当时的人并不一定这么了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原来这个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这很多这事情。所以创世纪英文其实就是这个起初源头的这个意思哦。那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它是第一本书，那事实上也是非常重要一本书哦，因为你可以看到说，比方说在新约中呢很多地方都引用到它，所以呢这包括耶稣在讲很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就引用到这个创世纪的里面的内容。而且呢这个耶稣直接讲明，就是这个创世纪的这个作者是摩西哦，就是经常在讲说这摩西的律法啊等等的，事实上是在讲这个创世纪在写作的作者呢是这个摩西哦。那藉由这个当时人能够懂的方式呢，介绍这个万物的这个起源。那我们呢也必须真的是参考新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圣经其他部分呢，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对于这个神的话呢，在创世纪里面的话呢，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好，那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哦。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整本圣经的这一开始呢，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哦。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开始哦，告诉我们的万物都有个这个起源，而且这个起源呢是由神来创造的，是由神来创造的。那神自己呢？神自己到底？你说这个事情是神创造的啊？这个世界是神创造，那神自己到底是谁创造的？神呢自己在其他这个部分，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介绍到自己他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在这世界创造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呢，这个会永远这个存在。所以他的地位呢，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他是一个造物主，他不是被造出来的，他是这个创造这世界的一个神。OK， 那第二个很特别的呢，在这个第三章的第三节的时候呢，他说他的创造呢是借由他口中的这个话，他说神说要有光啊，就有光。然后接下来呢，就一大堆的这个创造事情的时候呢，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空气就有空气，要有水就有水。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呢，所有的这些创造呢，对神来说呢，就是一个命令。那我们在其他的这个旧约其他部分呢，比方像诗篇的话，有讲说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也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哦，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的这个能力呢是很全能的，他呢只要用口中的这个讲这个话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造成了。那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看见哦。第一个呢，人和万物是被造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例外呢，就是耶稣基督哦。那约翰福音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介绍基督这介绍这基督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说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太初就是这个起初哦 ，in the beginning， 这个开始的时候呢。那有道啊，这个道这个字呢，在中文可能会很丰富的这意思啊，在英文翻译的比较简单，就是说这个是这个 word 神的这个话，所以其实也可以呼应他讲说这个一切的创造是来自于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有些这个圣经呢的翻译，他只是直接说太初有话，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非常的适合，因为这个神的话和人的这个理解的话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觉得翻成道呢翻得蛮好的。这道这个东西还除了这个超越人的这个话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能力在里面哦。所以他说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道是谁呢？他后面继续介绍呢，那这道呢，太初与神同在呢，万物是借他造的。 OK， 所以这也呼应了这个创世纪里面讲说呢，神用他口中的话呢创造这整个这个世界哦。那凡是被造的呢，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所以这所有的世界呢的万物呢都是借着他造的，那除了他这之外哦。那这道到底是谁？所以他就在这个十四节的时候呢，就讲说这道呢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当然我们今天会比较了解这个道，或是在这个太初创造这天地的时候呢，这个道就是这个耶稣哦，因为呢他已经成了肉身，而且呢曾经在这个历史的某一段时间住在人的中间，展现出这神的这个恩典和真理出来。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耶稣呢事实上是和神就是同等的一个地位哦，他就是神造这天地的一个主宰，那跟这个受造的万物呢跟受造的人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呢，创世纪接下来又讲了什么事情呢？创世纪接下来讲的呢，是讲神的创造到底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过程啊？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很多人大概也都会在这地方卡住，因为这个创造呢讲得非常的神奇哦。他呢把这个创造呢分成这个用天为单位分成这个六个这个阶段哦。而第一天呢就创造了这个光，第二天呢就创造了这个天地啊，创造空气，然后分离天热天地。那第三天呢就创造了这植物啊海洋啊陆地啊，那第四天又创造了这些日月星辰，然后第五天呢创造鱼类啊鸟类啊，那第六天的话才创造陆地的动物和人类，这样这个顺序就很让人家 confused， 这个顺序先后对吗？觉得说，怎么先创造植物之后才创造这个日月星辰，然后怎么先创造这个地面然后才有日月星辰，就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理解呢会有一点这个困惑。但是诚如我前面讲的呢，对当时人来讲，事实上呢，能够接触到这环境呢，也不过就是 他们能够居住的这地方，就是陆地这地方，陆地上这些植物，或者说呢，能够触及得到但无法居住的地方，像天空和海洋，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洋里面有这个鱼，看到天空里面上面有这个飞鸟，有这个云朵。那或者说呢，看到一些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触及的，像这个宇宙啊、太阳啊、这个星辰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创造的这个，有人后来就分析，事实上应该是从我们这个解读来看呢，应该是从这个最外面的这个部分呢，然后呢，一直到这个最里面的这部分，我们人是可以接触得到的，那以及是我们人可以理解的，以及我们人呢根本无法理解的一些地方。这个顺序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呢，有一些这对应的关系哦。比方说第一天创造光之后呢，然后第四天就创造日月星辰，第二天呢创造这个天与地，然后呢与海洋，那第五天的时候就创造飞鸟啊鱼类啊。那第三天的时候呢创造了这个植物啊，这个海洋陆地，那第六天的话就创造了在上面的这些动物和这个人类哦。所以这边其实要看到的是，神在这边的创造的时候呢，讲了一件事，就是不但是这个人可以居住的地方，人可以看到的地方，人可以理解的地方，这是神创造，连这个外太空啊，连这整个宇宙，事实上都是神所创造的。OK， 那接下来的时候呢，他在这里面是也非常的有趣哦。他在神在创造的时候呢，是把每一件事情创造完之后呢，他就会说哦，很好。这上礼拜呢，找牧师就讲说这个看为好，看为好，看为甚好，这个都每一样事情在神的创造里面都是看为非常好的。那他的创造呢，也出现了这个十次的这种各从其类哦。比方说他创造了这个动物植物的时候就各从其类，所以呢，每一样事情都是非常有秩序的，非常有组织的，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依着这个创造出来。那其实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呢，神呢也希望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在管理这万物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这个秩序，有这个计划的。我们待会后面呢会看到神对人的一个这个期望。好，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一下。这个最后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补充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在创造的这个第七天叫做这个安息日。圣经上这样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他就歇一切工安息了。那这第七日呢，这个除了看为好之外呢，他就把它看为圣哦，定为这个圣日，是一个这个神圣的一个这个日子哦。因为呢，他在这一日呢歇了他一切创造工哦，就安息了。所以这安息的设定呢，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讲到这个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后第七天休息。那其实在后来在旧约的时候呢，安息日也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在十诫里面的这第四诫呢，神就吩咐人说呢，要纪念这安息日，守为圣日哦。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凡事都不可以做，就是必须要这个安静下来和神这个亲近。那但是安息日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呢，耶稣他自己会有一些这个说法，然后呢，我们事实上会更了解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意义哦。他当然是神创造这万物的一个之后呢一个休息。那但是呢，其实真正重要的呢是安息日里面的这个主呢。那马可福音里面这样说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哦，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这个安息日的主哦。包括像这个哥罗西书说这些事情呢，不论是节期啊、月数啊、安息日，都是这个后世的影儿，都是一些后世的影儿。那主要这形体呢，却是基督哦。所以其实真正重要的，在这个安息日呢，应当纪念的，或是应该是这个基督哦。所以过去的时候呢，在第七日的时候，事实上是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是礼拜六，但是呢，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安息日呢，就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呢，就变成礼拜天了，就变成第七天的这个头一天。那主要是因为这个耶稣呢在这一天这个复活。那主要会这样子的这改变呢，是因为安息日真正的这个主呢，或我们真正应该纪念的呢，是这耶稣哦，这个基督来的这个所成就的这个事情。好，前面这些创造呢，虽然这个造天造地很这个 amazing， 但是事实上花了最多篇幅在讲这创造的呢，却是人的这个创造哦。OK， 那人的创造呢，这个圣经特别有讲哦，这个就把这个天地万物的创造 润命呢到这个人的这个创造。那人呢不同于其他的动物，那原因呢是因为神呢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有他的这个形象造男造女。那至于说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呢？啊，神就是个灵，所以其实我们有这个神的形象呢，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灵的这个活人哦。他说，创世纪说这个神朝着这个鼻孔吹了个气，然后我们就成了这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有别于这个世界上其他不同的这个万物，不同其他的这个动物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神的这个灵，是因为我们是照着这个神的这个形象来造的。除此之外呢，神造人呢，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不是说这个造出来之后好像就管了。他事实上呢是有人的目的，他在圣经里面也讲了这个神造人的目的。神呢要赐福给我们，赐福给人。然后呢要求人呢要生养众多，这个遍满地面哦。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对于这一点倒是蛮符合神造人的目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治理这地啊，要管理这个所有的创造的这些万物，包括鱼啊、鸟啊、各样的这个活物等等的。那这些事情呢，其实在神看起来都是很美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有罪来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会有一点这个有点这个问题出现了。那最后呢，其实神造男造女呢，他这个圣经上是讲说是从这个亚当身上取了根肋骨，然后造了这个。那原因是因为呢，他觉得这个亚当呢，看到亚当一个人呢，这样子好像很孤单，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个配偶来帮助他。OK， 那所以就是这个造男造女呢，就是也是这种各从其类，就造了这个男人和女人，而且呢，同时呢，他也创造了这个婚姻的一个制度哦。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哦，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哦。那这个婚姻的一个这个造男造女啊，或婚姻的一个这个设立呢，其实背后也有它的一些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哦。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旧约里面呢，有一卷书叫做这个雅歌哦，这事实上用这个男生女生的一些这个情爱呢，来表达这个神和人的这个爱。那以及呢，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在保罗也讲到说呢，这个教会啊、基督啊的一个这个关系呢，夫妻的这个关系呢，实际上就跟这个教会和基督的这个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这个奥秘哦。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设立这个婚姻呢，就有一些这个就有很多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好，那从这之前呢，一切都是看为好，看为甚好，看为是神圣的。但是呢，这个起承转合到这地方就有一个这个转弯了。就是罪的这个由来哦，罪的由来。那事实上，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除了神吩咐说你要去管理这个天地万物之外呢，还有一条诫命。那这诫命呢，是说这样子的：这个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自己随意的吃哦，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呢，必定死。吃的日子必定死哦。好，那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蛇。有一条蛇呢，就跑来跟这个夏娃说呢，他说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我特别把它画红字弄起来，就是因为这个适合这个对照一下神一开始的这个命令哦。他说呢，神岂是真说呢，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其实神并不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事实上他只是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但是呢，这个。很会用这话语的一些这个模糊的一些这地带呢，让人觉得很 confused。哎，是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还是怎么样？那到后来呢，对话的时候呢，蛇甚至对女人说啊，你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不一定死啊，哈。而且呢，其实是因为神好像是一个这个害怕你们跟他一样，这个能够分别善恶，能够跟他一样全能啊，所以呢，就是禁止你们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们吃的话呢，这眼睛明亮，便能如神知道这个善恶。结果呢，人呢这上面是讲女人呢，见这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然后又可以使人有智慧，所以就摘下了这个果子哦。不但摘下来之后呢，也给她这个丈夫吃，所以她丈夫也吃了所以两个人呢就同时就是都吃了这个，那违背了这个神当时给他们这个诫命。那 感觉上只是吃一个果子嘛，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其实这后面影响了非常多。第一个呢，人用这个罪恶的眼光来看自己和他人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有讲说，当时人赤身肉体哦，不以为耻。但是呢，这一旦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他就看到说什么？看到自己赤身肉体呢，很羞耻呢，赶快去找这个树叶遮住哦。那第二个呢，开始躲避神哦，这个神呢，害怕被知道这事情呢，赶快躲避躲起来。那以及呢，开始神呢，开始询问质问说，到底是谁先去吃这果子的时候呢，就开始推卸责任哦。女人说是这个蛇呢，神先问亚当，亚当说是你造了这个女人啊，给我吃的。那这个女人就说是蛇给他吃的。那所以呢，这个赶快推卸责任。那这个之后呢，其实神就有一些对于这个罪呢，一定是有一些这个惩罚。他的惩罚呢，实际上是讲说，这个女人呢在生产儿女的时候呢，有多受这个苦楚，以及呢人和人的这种关系，特别是夫妻的这个关系呢，做妻子的要这个依恋丈夫，然后丈夫要管辖妻子，所以这个美好的关系呢，就有了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扭曲哦。那对于这个其他人来讲，不只是这个。人的关系受到这影响，连整个大地都受到这影响，地受到咒诅，然后长出了一些这个荆棘和蒺藜出来，就是让这个耕种呢变得很困难，而且呢人要终身劳苦，然后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所以我们今天呢现在要这个很辛苦的工作才能够得温饱这个做一切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最后一项呢，实际上也是最严重的一项，是我们呢，其实最后呢，会就是神呢，把这个亚当夏娃赶离了这个伊甸园，然后呢，这个死亡呢，就从此到了这个人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有这个死亡是因为有罪的这个关系啊。那罪的这个由来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不服从这个神的这个命令这个地方开始的。那。虽然在这的时候呢，感觉上好像神对于这个人的惩罚好像非常的这个严厉，但是在这个很多地方呢也透露出神有一个这个救赎的一个这个行动哦。比方说呢，一开始的时候人在躲避神的时候呢，神呢就来寻找人哦，这个天凉起了风，这个耶和华就走到园中在说你在哪里哦，其实是主动来这个寻找人。那接下来呢，在赶离伊甸园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是用这个树叶呢去做这个衣服呢，去遮身体啊。那这个神呢，为他们用这个皮子做的衣服给他们穿啊。那最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始呢，是在这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呢，他呢跟蛇的这审判说呢，你们蛇的这后裔呢和女人的后裔呢，要这个彼此为仇哦。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然后你的要伤他的脚跟哦。在这边的时候，这个叙述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在讲到后裔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是讲说这个以男性为主，比方说这个亚当的这个后代记载如下这个谁谁的后代，那个谁谁通常都是讲男生。那讲女人的后裔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到新约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呢，真的讲说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说呢，她的这个真的这个从圣灵承孕而怀孕的这个童女怀孕的呢，事实上是就是耶稣基督哦。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立下了一个这个所谓救赎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呢，将来呢会有一个从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人呢，那他呢要来。跟这个恶魔呢，跟这个魔鬼呢，就是这个蛇呢，有个这个征战哦。那这个事情呢，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有特别讲到，他抓住的那条龙就是古蛇 ，OK， 也是魔鬼叫撒旦哦。所以这个这条蛇事实上就是魔鬼，是撒旦 ，OK。那把它捆绑了这个一千年哦。人离开了这伊甸园之后，离开了神之后呢，各种罪性就慢慢的这个显露了。那包括是凶杀案，就是第一宗的这个凶杀案。然后呢，接下来呢，神订立的这个夫妻婚姻的这个制度呢，也出现一些问题哦，有出现这个一夫多妻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人开始会有这种报仇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然后另外呢，还有记载了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呢，是有一些这个说 杂交的这个事情，就是神的这个子女儿子与这个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哦。至于到最后呢，这个是感觉上都是一桩一桩的事情，但是到后面呢的描述呢，是所有的这地面上所有的人呢都是犯了罪哦，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神看这世界都是败坏啊，因为所有的凡有血气的人哦，在地上都是充满了这个罪恶。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骄傲哦，所以在这洪水，在这个事件呢，事实上就引来这个所谓大洪水的事件。那在大洪水事件之后呢，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建造这个巴别塔的事情哦，人呢开始聚集起来，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那为了呢是要传扬人的名哦，为了要传扬人的名。然后呢，而且呢，他们希望就是聚集在一起呢，然后不要这个分散了。所以这个人也可以跟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讲说，希望人呢，神希望人呢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呢，有一点这个冲突哦。好，那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在伊甸园那时候呢，看到这个亚当夏娃他犯了罪。然后呢，神有他的一个惩罚，这个惩罚呢就是把他们赶出这伊甸园，然后呢有这个代价呢是死亡。但是呢，神呢也是有这个救赎，设下主要的救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这个救赎。那对于后面的一些事情呢，虽然人犯了很多这些罪呢，但是呢其实一样呢，神会有这个惩罚，但是神呢一样呢也会有这个救赎。比方说呢，这个凶杀案之后，他让这个该隐呢就是飘在这个地上啊，但是呢他还是保护了该隐的这个性命哦，还有他的后代。那另外呢，让这个有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支派呢，就是赛特的这个家族。那以及呢，看到这个世上呢罪恶很大的时候呢，那神的这惩罚非常的这严厉哦，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全面毁灭性的这个惩罚，就是有这个大洪水的这个来临。但是呢，神有立做了这个救赎呢，就是拣选了一家人，这个是挪亚，然后呢让他借着这方舟呢，把所有的这些生物呢，让他都有一个可以再重生的机会。那最后呢，像巴别塔这件事情呢，神的惩罚是让每个人的这个口音变乱，然后分散四处哦。但是呢，这个后来呢，所以这是各就是开始有这个国家，各个国家的起源。但是呢，他特别拣选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呢的后代呢，就是成为这以色列民族，变成是神的这个救赎的一个根源哦。好，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呢，该隐和亚伯这个故事哦，这故事其实也很有趣，因为这个亚伯他是这个养羊的啊，该隐他是种田的，那所以他们祭上的这个供物呢，一个就是献上这出生的这个羊啊，但是呢，这该隐呢就献上他这田中的这个作物。他感觉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再讲到说，为什么好像神特别喜欢这个亚伯祭物？这个是因为亚伯他这个神喜欢吃这个羊肉吗？好像也不太像。那但是因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那让这该隐呢动了这个杀念哦，杀了他的弟弟。那神对他的惩罚非常的严厉哦，他说呢，这个你的兄弟有血的声音呢，从这个地里面出来这哀告哦，所以呢，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惩罚。你种地的时候呢，不给这个效力，所以他是种田的，那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很好的收成，然后呢，必漂流流离飘荡在这地上哦，所以有这个流亡的一个过程。但是神呢，其实有给他一些给他这个救恩的，因为其实亚伯说，该隐就说这个他这个惩罚太重了，他无法承受，所以他的一个这个哀求死。那神就说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让其他人呢不要去来杀你哦，所以给他的一些这特别的这个记号呢，让他呢可以保存他的性命和他的后代。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谓这个大洪水的这个事情哦，人呢在神面前呢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充满了这强暴。然后呢，都是地上这世界的每个人都是败坏，非常血气的呢，都是败坏的这行为。那神的惩罚是什么呢？神的惩罚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打掉重练，把一切的事情都毁灭掉，那能够呢，重新有个开始哦。所以呢，这个重新的开始呢，就借着这洪水哦，所以从这个2月17号 的那一天哦，那所有的这些这个全都开了。那总共呢下大雨呢下了这个40天，然后呢这大水呢这个淹了这个在地上有150天的这个时间。哎，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呢都是在地上都是这个大洪水的情况。那他们呢也在这个方舟里面待了这个半年的时间哦。神的这个救恩呢，除了就是找这个挪亚呢去建了这个方舟，然后呢把所有这些动物呢挑了这个一公一母，把它保留这个他们的后代之外呢，在洪水消退之后呢，也特别赐福这个挪亚和他的这个儿子们，跟他说呢，你要生养众多，然后要遍满全地，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开始。那另外呢，还跟这个人还有所有的万物立约呢。凡有血肉的不要再被洪水灭绝了，因为呢不会有洪水毁灭了这个地。那最后一个这个事件呢，就是所谓巴别塔的事情和各国这个起源了。那人后代在重新再开始之后，感觉打掉重练之后其实并没有变得比较好。虽然挪亚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这个在神面前称为是义人，但是呢其实他的后代哦，就是这个罪恶还是就是就这样开始哦。所以这个在神面前称为义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不能照着这个遗传就遗传下来。所以过了几个世代之后呢，其实人心呢又变得这个邪恶了。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然后呢要把它这个聚集在一起，然后要传扬这个人的名，免得分散在这个全地上面。那神的惩罚呢是要去变乱人的口音哦，让他们言语不通，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建这个塔。而且此外呢，因为呢口音不同了，所以呢就会分散开来，然后呢就会这个就会成立不同的这个国家。那座城呢，所以这个塔叫巴别，巴别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就是变乱口音的这个意思。好，有了这个各国之后呢，你会觉得说有点这个奇怪了，就是感觉上，大家有相同的口音，虽然感觉上一方面是这个坏事啊，但是其实你如果看一下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都讲一样的这个话，我们要传福音不是也变得比较容易一点嘛？那但是神好像觉得说，在当时呢，如果让他们能够做这个事情的话，他们说，那他们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就都能够达成了。事实上是让他们为所欲为的这个意思哦。那所以如果是人的这个能力呢，没有在一个这个神的一个这个救恩底下呢，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哦。那神的这个救恩呢，就是拣选了这个亚伯拉罕了。我们在下礼拜呢会开始来讲这个部分，拣选亚伯拉罕，让他成为这个大国，让他的后裔呢变成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也就是呼应呢我们在一开始讲的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呢，实际上从这个他所拣选的这后裔里面呢而出来。在这一些的这个记载里面呢，有一些穿插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族谱哦。这族谱呢通常就会以这样的开始，比方说这个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赛特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东西呢，然后后面就接下来就一大堆人名哦，谁谁谁活了多久，然后生了谁，然后呢活了多久就死了，这样子。那这些事情事实上在有些的这个解经书里面把它认为这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字句，因为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在预言了耶稣的族谱。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新约的这个圣经啊，不论是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所谓耶稣的族谱。有就直接从有些是从亚当那边开始记起，有些是从亚伯拉罕那边开始记载起。那事实上呢，都会这个谁谁的后代呢，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神呢这种救恩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照他所拣选的人，那他就是把这个救恩呢的使命呢把它传下去。比方说呢，那在拣选这亚伯拉罕之前呢，实际上他就有很多其他的拣选了，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挪亚他们一家这个为什么是拣选挪亚不是拣选其他人。然后这个亚当的儿子呢有这个该隐和赛特，因为那个约伯被杀了，那他是拣选这个赛特呢，不是这个该隐哦。所以如果去看该隐的后代呢，事实上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哦。他该隐的后代呢就讲说他们是做乐器的始祖啊，造铜铁器的始祖啊，做这个房屋啊，这些什么东西的这个始祖。在人看起来都是很有这个成就的一些人。 啊，但是呢，你如果去看一下这个赛特的这个后代呢，事实上就讲说啊，他生了多少小孩，然后呢，这个活了多久。所以其实这神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是神非常的这是拣选这赛特后代，因为他将这个后面这发展呢，都从这个赛特的后代呢而出来的。那在最后的时候呢，讲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些这个故事哦。那顺便呼应一下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金句哦，就是与神共哈到顶点啊。这个事情就是神的拣选到底是根据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搞不太清楚的地方，比方像说呢，如果我们观看旧约，为什么神就喜欢亚伯的这个祭物，不喜欢该隐的这个祭物？为什么神就特别拣选了这个挪亚？然后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呢，是这个以诺是这个赛特以诺是他们的这个后代。那他说呢，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将他取去，他就不在这世上了。所以其他的这个人呢，都有告诉他讲说活了多久哦，然后所谓活了多久，意思就是说就死了。那但是呢，这个以诺呢，实际上与神同行，这并没有讲说他到底活了几岁了，因为就是会永远这个活下来。那到底要怎么与神同行呢？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我们今年教会查这个经文也很有趣，是直接查这个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呢特别对旧约的这几个人物呢，都有来讲一下到底为什么神会特别来拣选他们。那比方像亚伯的话呢，他呢将他的羊群头生的羊和脂油这个献上，那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这个供物。那你说这个是因为这个出生的羊特别好吗，还是怎么样？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于这个献祭这件事情啊，事实上到了这个特别在这个立位记的时候会跟你讲说怎么献祭啊，但是呢这个是远在立位记摩西那时候之前啊，所以在还没有神告诉他要怎么献祭之前，实际上亚伯就已经知道要将最好的献给神了。所以其实这个是凭着这个信心哦，就是他希伯来书这样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哦，因为他将最好的，将最美的呢献给了神。他没有人告诉他这么做，但是呢，他凭着信心，他就做了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被神呢所喜悦了。OK， 那以诺呢，这个事情呢，也是因着信呢被接去，然后所以他是唯一就没有死掉的这个人，其他人都是告诉他讲说活了这个几百岁，所以不论活了几百岁，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以前人活了很多很久啊，活了这个500岁、600岁、800岁、900岁啊，活了那么久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死了。但是以诺呢，实际上是与神同行，所以他就没有死，就是永生了。所以其实这边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永生的一个这个秘诀，就是要与神同行。那为什么以诺会与神同行呢？因为他因着信。那挪亚呢，这个事情其实更明确了，就是这个耶和华对挪亚说呢，你们全家进入方舟，在这世代中呢，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哦。那挪亚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人吗？其实我们在后面的经节可以看得出来，挪亚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哦，他其实也会醉酒，也会这个咒诅他的这个子孙，也会做一些这个好像很荒诞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耶和华说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所以是神看他为义。那神为什么看他为义呢？因为呢，在还没有任何的一些，就是神叫他建方舟啊，这个建方舟建了一个世纪，建很久啊，在这个世上，如果今天有人叫你去盖个方舟，叫你去做这个事情，大概大家都会耻笑你，就是说这怎么有可能？那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啊，你怎么会知道有这个事情？所以，但是呢，挪亚他就非常的忠于这个神的这个指令，然后呢，让他就照着这神的命令呢，建了这个方舟。所以呢，蒙神呢只是他未见之事哦，这个有大洪水来跟他讲说有啊，他就因着信呢，凭着这个信心呢，就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使得他全家得救。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内容。好，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是请邓长老帮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主，谢谢你恩待我们，那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看创世纪的前面的11章。主，我们知道这边是要启示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些起源，也是我们人类的起源，也是一个罪的起源。主，我们谢谢你，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对当时的一些叙述并不是 那么容易来理解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圣经是一个话啊，因此我们就照着圣经的启示啊，来接受给我们的这些话。主，我们也谢谢你啊，在人类犯罪的时候，就有一个预言，就是要拯救人类。主，谢谢你，当耶稣来了之后，这位神的羔羊就把我们救赎出来。主，我们都为我们所领受的上心的感谢。就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在以后再查，在主日学看这个创世，特别下个礼拜创世纪后半的时候，也从一些跟随你的这些以色列的列祖当中得到一些属灵的教训，信心的榜样。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